今天要讲到如何教养青少年哈，那首先我要讲一点开场白哈，就是我等一下所要讲的呢是我跟20位青少年在一起哈，那主做很奇妙的工作，让他们愿意把心向牧师敞开哈，那我问他们是什么事情使他们跟父母之间为什么常常有这么多的紧张气氛，这么多的不愉快，哈，是什么事使他们那么不快乐，哈，因为我们开始在服侍青少年以后，我就发现这些青少年为什么唱诗歌的时候他们不唱，他们很多嘴巴就闭着，很多就是躺在地上，好，当你在跟他讲什么的时候，他们很多就是喜欢跟旁边的人讲话，好，为什么他们就是不太愿意听，不太愿意唱，好，那我就发现说好像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要先解决他们的内心的苦楚，内心的苦闷，内心的苦毒，好，那我觉得这一些根本的问题没有去这个苦毒没有去给他清理的话，你一直要把清洁的水装进他的里面，一直要来把营养的装给他，他不吸收。好，所以我就发现说，我得先来了解一下青少年到底他们里面想的是什么，好，他们所存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叛逆呢？好，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讨厌他的父母？好，那我觉得应该要先来了解他们。那也为这个祷告，就那一天就很奇妙哈，就是在很自然的气氛里面谈起来，然后问他们，哎，说是怎么使你们在家里这么不愉快？哈啊，怎么样你们才会快乐？哈啊，那是你们父母做了什么会使你们那么生气？哈，哎，就感谢主，非常踊跃发言哈，一个一个的举手，一个一个举手，抢着举手。好，那所以呢，我今天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交通，我盼望你们存着一个心态，就是不是要来听一听说，好，我要看看我们家那个小家伙到底把我们家里什么事讲出去，好，回去跟他好好算账。好，你如果是存这个心态，请你现在最好出去，因为我不是要对这样的父母讲，好。啊，我盼望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心理，就是说，牧师在教会就是像做父母的，对不对？为父的心，为母的心，所以你们当中做父母的心，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事实上，我从信耶稣以后，我有6、7年，我父母对我很厉害的逼迫，好，我6、7年一滴都感觉不到他们的爱，好，那。而且我觉得他们很讨厌我，好，那直到什么时候我开始改变？直到我去新，直到我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好，我打电话，我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那一刻，我发现我写了一封信，10行的信纸，8章，10行的信纸，好，8章还是10章，我都忘了，然后把我所有的储蓄放在那个信的上面。留在我爸爸桌前，然后我就出去了去聚会，直到晚上我去我姐姐家，因为那段日子在我姐家教他们孩子功课，然后我一去，我晚上聚完会回去，我姐姐就说爸爸叫你打电话回去，好，那我就蛮害怕的哈，这样，因为我就把我信主10年来的心路历程写在那个信上，这样子哈，写得非常的坦白露骨，这样，那因为我觉得我要服侍主了，我一定要把这个主在我里面所做的很真实的工作都写下去，好，这样。那平常他们是不许我讲信仰的，讲就要被骂被打的，好，那所以我那一天这样写，我就想啊，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啊，这样哈，所以我打电话回家，结果一打回去呢，我哥哥接，我哥就说，秀琴啊，爸爸今天看了你的信哈，爸妈都哭了，哈。啊，爸妈说叫你不要去当传道人啦，哈，那去聚会都没关系啦，哈，这样，好，然后接着我爸爸就拿电话来听了， 我爸爸就一直跟我讲，说你不要去当传道人哈，爸爸带你去美国玩哈，就变得对我非常好哈，你去聚会都没关系哈，就是不要去当传道人哈，然后我就真的，我那是信主七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我爸爸还是爱我的，因为他所对我讲的话、骂我的话，都是好像就巴不得我死掉这样子。那我妈妈也是，就是早知道生出来就把你捏死哈，就是我爸就说你再去聚会就把你打断腿哈，就他们六七年来对我讲的话都是那种很绝情的那个话，所以我感受的就是觉得他很讨厌我。其实我里面还是爱我爸妈，可是我不敢靠近他们，因为他们对我都是用凶的、骂的、打的这样。好，那直到那一刻。我在电话中这一边，我一直的流泪，因为我爸爸在电话中那边也一直流泪。我那一刻才感受到我父母对我的爱。我挂断，我好像在他的爱的面前，我都不敢跟他说 no， 可是我也不敢对神说 no， 所以我就是没有回答。好，他就说你一定要去吗？哈，然后就说你什么时候回家啊？哈，我说我礼拜二回家。他说还那么久啊？其实那一天礼拜天晚上，我礼拜二回家，他就说还那么久。哎呀，我就深深的被我爸爸的爱哦，我深深的融化。所以我挂断电话以后，我上楼去，我坐在床前，我一直哭到12点多，就是感受到父母原来。是那么爱我，你知道？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平常从来不流露，你知道孩子哈，只会从父母的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去直接吸收，他不会去体会你的心呐、啊。那我那一刻我才体会到他那么爱我，然后后来我到了新竹去当传道人，我就每一次。我爸爸生日、妈妈生日、他们的这个或者圣诞节、父亲节、母亲节，我都给他们写卡片，然后跟他们传福音。我每次都怕回家他是不是会很生气哈、哦？可是每次回家都看见我爸爸很珍藏着我所给他的每一张卡片、每一封信，都这样夹起来放在他的抽屉里面，而且回去都对我非常好。那我自己在新竹。牧会当传道人，我自己牧养这些清大交大的学生，这些族女师中族中哈、师专这些学生，我就开始做妈妈了，好，就开始做妈妈，所以我真的是说养儿方知父母心哈、我自己当了传道人，我就更体会父母的心、父母的爱。好，所以我在新竹，我就告诉我的弟兄姊妹们，就说你不要听你爸爸骂你很难听呐、啊，妈妈骂你很难听，其实他还是很爱你的啦，哎，好，其实跟你骂的那样骂的那样哈，好，你不要因此就躲着他，因为我对我的弟兄姊妹也是啊，我对我们的小羊，我说他哪里要改进，我其实就是只是希望他改进而已。可是有的小羊就会对我离得远远的，好像觉得他在我面前形象很不好，我心里其实很难过。另外有的小羊，你说他哪里要改进哈？啊，他就真的改进，然后就还是对你很亲。哎，我就是这样的小羊，好可爱。那我就体会说，我也应该对我爸爸这样。好，所以我就知道说，其实原来我爸爸骂我的时候，我应该要去跟他亲近，我不要就这样以为他很讨厌我，就躲他躲得远远的。这样，好，那所以我讲这些就是讲到就是说。小孩子他们没有办法体会父母的爱，除非父母从口中去说出来，去表达出来，他不会体会你什么打是情，骂是爱、哦、小孩没办法体会这种的啦，你知道吗？那我今天呢跟大家，我想很多青少年的父母、哦、一定一直里面觉得家中很紧张气氛的，就是这个孩子怎么说就怎么不听，好像故意就是跟我唱反调， 我说东呢，他就绝对不做东，他就绝对不走东，好，他就偏一定要走西。好，我想很多青少年的父母都有这感觉，对不对？好，就是他就是偏跟你唱反调，为跟你反对而反对的，那实在搞不清为什么。好，那问他也不说，好，就是那一副死样子。哈，而且很多家庭呢，青少年的父母都会觉得这样哈，那一直搞不清到底问题是在哪里。那我今天把他们的心声告诉你们，那我盼望你们记下来，哈，拿一支笔哈，一张纸哈，记下有哪些就是我该改进的，哈。可是你们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回家绝对都不提一句话跟你的孩子说。啊，你怎么讲这个啊？你怎么把我那个讲出去啊？事实上，其实我讲的这个例子，你以为是你的孩子讲，其实很可能是完全另外一个孩子，只是另外一个孩子讲的内容跟你的孩子是完全一样的，可是不是你孩子讲，所以请你回去不要再冤枉他。好，即使例子就这么像，一定是我们家那个小家伙讲的。好，那他会这样讲，是很难得。我觉得你如果是通达的父母，你应该很高兴。我的孩子总算愿意讲出他心里的话，因为讲出来就有救，你知道吗？不讲出来是没办法医的。好，那还愿意讲出来，就表示还有救的希望。好，当不讲出来就已经心死了啦。他不想讲，那就讲没用。我不想讲，我爸妈永远不会改的啦，讲也没用啊。那就已经很糟了。好。所以我盼望你写下来有哪一些啊，真的是我的点，你从足领受啊，这个我真的要改。好，不要只是觉得说啊很没面子。好，如果你只在乎的是你的面子，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失去你的孩子。例如说，我有时跟父母讲到他的孩子好的问题，我是盼望这父母回去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孩子。好，而且我都有跟父母讲他要怎么去帮助他们，可是我发现有的父母回去就说，你是在叫我很没面子，那叫一骂一顿，这个孩子的心被牧师永远就关起来了。我告诉你，牧师传道人永远再不能帮助他了，而且他对教会再没有信任，而且他跟你的关系会越来越糟的。好，所以我盼望我们当中的父母，你能够很虚心的去在主的光中说，主，我真的愿意光照，我愿意被光照。好，那我愿意改进，做一个合你心意的父母。好，而不是觉得哦，我孩子讲了什么啊，好，很气，很没面子。好，你的面子已经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儿女很深的。好，那所以我盼望你们做得到的请举手，做得到举手，这样我才敢讲。我看有没有没举手的，有人没举手，真的哦，啊，就是回去不要再跟你的孩子提或者算账。好，好，请放下，谢谢。你做不到的请举手，你回去有可能你会蹦出来跟你孩子那个，请举手。好，你们都没有一个举手哈，表示你们做得到哈。好，在神的面前，你们绝对要做到，回去不要再去跟你孩子再去算账。好，而要知道，感谢主，我的孩子愿意讲出来，他愿意吐出他的苦水来，那个甜水就进得去。好，甜水就进得去。好，那我现在先讲就是有关，我们先看一节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好，那这里讲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哈。这个惹儿女的气，这个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啊，惹儿女的气就是指在言语上 挑动孩子的怒气，好，就是你用你的言语来挑动孩子的怒气，好，所以有一些哈、哦，那个孩子还很小的父母哈、哦，常常孩子很小很可爱，他很不舍得管教他，他就用这节经节一直来跟牧师讲，不是叫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吗？他以为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不要让不要打他，好。不要让他生气，不是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是指不要用言语来挑动孩子的怒气。好，那我现在就要讲一些实际的例子，好，在生活中父母怎么样用言语挑动孩子的怒气，如果你有这种情形你要记下来，或者说、我也很可能犯，你也记下来。好，例如有的孩子就说，父母啊总是骂说，你每次都这样，你老是这样，好，你不要用总是这样老是这样，就是把他定了一个好像这个无期徒刑啊，他永远都翻不了身，好，所以你要就那件事说那件事，好，那另外呢就说因着一件事骂小孩哈，有的就骂了两小时，其实十分钟就可以讲完的，他就骂了两小时，好，那然后呢，后来你两小时孩子就得听你骂，结果呢，等到孩子很晚了，你就说为什么功课还没做好，好，你就是不专心做功课，所以功课搞得这么晚才做好，可是你忘了你自己刚刚骂他两小时。那也许小孩子他常常做的比较晚，可是你那一天你骂他，他就会用这一天，他这一天你所做说的话他就很不服，知道吗？好，因为你没有记住你其实刚刚骂了他两小时。好，那另外青少年你不要骂他骂那么久，你只要青少年最讨厌父母唠叨唠叨，就是十分钟可以讲完了，你要给他讲两小时，好，而且小孩就说妈妈哦，可以这样一直一直说我说了一个小时，然后离开五分钟回来又说我说了半小时，好，他们就很厌烦唠叨，其实你讲他有听到，好，那你说过了就好了，不要一而再再而三重复说。另外有的父母就是动不动就生气，用骂的或打小孩，然后或者动不动就说我要赶你赶出家，好，你跟我出去，好，好，啊，不要用这种情绪里邪气里的话。其实你真的希望他出去吗？你如果不是真的希望，事实上他真的出去了一个月，你一定很害怕，对不对？好，那你不要去讲那些你不是真实的话。心里不是真实话，所以就是说你不要用血气来说话，好，有什么事就什么事去处罚，好，或者说一直的翻旧账，好，就是每一次什么他就把过去的一段，你过去已经骂过，你现在就骂说现在的事就好了，好，那另外呢，有时误会了小孩子，哈，错骂了他们，我想父母有时候都会错怪了他们，对不对？哈，那你误会了小孩，错骂他们，小孩子想要解释或者要澄清，就你根本就不想听，就骂说你狡辩，你还顶嘴，哈，那你最好每一次都要给孩子有申辩的机会。你要想想，就是说我觉得教养青少年哈、哦，跟教养那个幼童是不一样的，12岁以下那个幼童是不一样的。好，那你教养青少年，你一定要把青少年当作一个大人在尊重他。好，他要说什么，你一定要让他说，而且你要听他到底他想的是什么。青少年也许他的想法很奇怪。可是你就要去明白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好，他的理由是什么？你不要一句话就把他压下去，好，一个人已经青少年，就表示台湾话叫登大人，对不对？ 好，他你就把他当大人来对待。如果你不把他当大人对待，你还一直要维持教养儿童的那种方法，用权柄式的、权威式的这样去压他，我告诉你，你的孩子会，他会觉得你很不讲理，他以后懒得跟你说话。他现在要跟你解释，你不想听，以后他就变成他什么都不说。可是他里面对你是很不服的，他跟你的关系就变得很冷，非常，那冷是最可怕的。好，所以你绝对不要什么，你狡辩、顶嘴，平心静气来说话。我觉得父母哈，管教青少年要注意一件事：你用血气出去，你就会收回血气；好，你用怒气出去，你收回的也是怒气的反应。你用肉体去，你收回的也是肉体。你如果在爱里面的管教，哎，你收回的就是那个真实是爱的回应。好，那所以一定要很留意，不要用血气、怒气在脾气跟情绪里面来惹动你孩子的怒气。好，不要唠叨哈。差不多每个孩子都很怕父母唠叨，好，那我有问他们说，那你想你父母为什么唠叨呢？好，你请父母们，你们放心，我让孩子讲出这些来，不是只让他们发泄而已。有一些事，我觉得当场可以光照他们的，我就当场已经教他们，让他们去思想。其实那。我就例如说，他说哦，父母总是很唠叨，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父母为什么会唠叨？好，我说像我的父母，我从来不觉得他唠叨，为什么？因为我跟父母讲一次，我就听进去了。好，所以父母从来不，我不让他讲第二次，因为我很怕被骂。好，所以他讲一次，我就会记在里面，小心不去犯第二次。例如我妈说，离开房间要关灯。例如说，关门要小声，好，他讲的呢，那我就很留意去做，好，这样，所以我从来不会觉得我父母唠叨，因为他不需要对我唠叨嘛。那我会教这些青少年，但是一个做牧师的，就是对青少年的教青少年，但是对父母的教父母，这样两方面才会合一，才会解决拆毁他们中间隔断的墙。好，那。小孩呢，他们就说，我知道我错，我需要管教，但是给我一点自由空间嘛，不要唠叨不停啊。哦，那我听了我就明白了，就是说有些他知道他错，但是呢，你有些你已经说过了，你已经说过了，他这次又那个的时候，那你就说，你就让他知道，哎，你这次又这样做，他知道他错了，那就好了。好，你不要再一直唠叨，一直唠叨，因为他有时改，他需要一点时间，他不是一下就可以改过。其实我觉得做父母哈，很需要将心比心呐。好，神的话在圣经里面所教我们的，讲台上所教我们，我们是不是听一次我们就改了？如果不是，我们怎么有办法说叫我们的孩子每次要听我们一次就改了？好。那你希望你的孩子听你一次就改，就是你很需要注意，就是我自己听了一次就去做。哎，这是一个律耶，父母怎么样，哎，你的儿女就会怎么样，这是神对待我们的一个方法。所以你每次看见你儿女怎么样，你就要自己认罪，说主，我就是这样，孩子就是我的镜子。特别孩子如果已经到青少年，真的是父母的镜子哦。哦，我们看见好多跟他爸爸或妈妈真是一模一样，就是这样。好，我想你一定会看见嘛。好，可是小孩子不会知道，还有父母也很多都不知道。好，所以我们都很需要来到神的光中。例如说哈，有的父母哈就骂小孩，好，他在骂的时候说：“叫你回答，你怎么不回答？”好，哎，可是呢。等一下他小孩真的要问他什么的时候，他也气得不回答。就是说你跟孩子不能用赌气的。一定要留意一件事哈，就是你不要孩子做一些你自己做不到的事。 你不要要求孩子做你自己没有做到的事。像有一个爸爸，他就是他就告诉我，他说他的小孩才5岁哦，就跟他有一次说他孩子哈什么哈，他孩子就说你先把你自己管管好再说。5岁耶，这小孩都很聪明的，都看在眼里的啊。那我刚刚讲说你要求孩子做自己没做到的事，例如什么呢？例如很多父母哈喜欢拿自己的孩子去跟别人的孩子比啊，而且都是比那个成绩最好的。那你看看，你怎么不像人家隔壁邻居啊？你怎么不像你表哥啊？哦，人家都是拿 A 啊，哦，这样。那孩子哦，最气你把他跟别的孩子比，而且他会很气。他说，其实班上也有很多人都很普通，你每次都是把我跟最好的比，好。然后呢，当这个小孩子呢，他就在跟父母说，啊，弟弟怎么有这个我就没有，啊。那你就说不要跟弟弟比，好，然后你说那弟弟为什么可以这样我就不可以这样，那你就跟他讲说哦，不要跟弟弟比，你是你他是他，你知道这个孩子就不服了，因为你常常把我去跟别人比，你又要我都不能跟弟弟比，你知道。可是父母不会想到这些的哈，你看小孩都会想到哈，好，所以你不要他跟别人比哈，你不要他跟弟弟比，好，或者说他人家别人都买那个很有名的球鞋，我也要，那你也叫他不要去跟人家比，可是你就不要拿功课要他去跟别人比，好。那，好，另外。父母有时上班哈，一下了班马上就问小孩你今天做了什么，好，然后就责备他说你怎么没有做这个，你怎么没有做那个，好。那我觉得父母一定要很留意哦，就是说我知道也许你的孩子总是在家这样混啊摸啊哈，都不做哈，好，该做的这样哈，或者不做功课以至于拖到很晚才做，但是你不要一见到孩子就马上针对那个利害关系挑起你们之间的那个争执，你回去先抱抱他嘛，你在家快不快乐啊，你今天好不好啊，先抱抱他嘛，好，就不要让孩子好像一面对他就是直问他，小孩都很敏锐，他感受到的就是你常常在乎的就是这些功课这些什么，你要让孩子感受到爱，就是说你真的好喜欢他快乐，而不是总是像一个警察监督他这个有没有做那个有没有做，你让他感觉到爱，他在快乐里面他就会比较自重，好。那另外就是说，像有一个孩子哈，他就从外面哈，他出去了，出去以后出去跟同学玩嘛，他就从外面打电话给他的父母哈，说啊我今天会晚一点回去哈，那他的父母就说，你就死在外面好了，不要回来了。那这个小孩子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回家。因为回家呢妈妈已经生气了，回家一定会倒霉，好，可是不回家呢妈妈会更生气也会很惨，好，我真的在那个青少年的fellowship 里面听到他们这些所讲，有时候真的觉得实在一方面觉得很好笑，一方面真的很同情他们，其实那只是妈妈的一个气话，可是小孩子是很认真的，你怎么死在外面好了，可他真的说那我到底要不要回家啊，所以我就觉得父母真的不能讲那个情绪的话，小孩不懂你是情绪，也许你骂过了等他回来你根本忘了你在骂什么，好，或者你当时为什么那么不高兴你根本忘了，可是小孩记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留意不要去伤害小孩子那个幼小的心理， 你要知道他们就近青少年，虽然我们要把他当大人看待，但其实他还是个小孩，真的，有时候看就近13岁嘛，这还是个小孩子的，15岁都还是很小孩子的。好，那你一方面要当大人去尊重他，但是一方面你要了解他是个小孩子，幼小的心灵，他经不起我们那个情绪或情绪里面的啪一句话，好，那就给他刺伤进去了。好，而且会叫他很紧张，他不知怎么，你常叫他紧张惯了，他以后就变得很硬了，知道吧？就因为他生存之道，他说我要生存，我就必须要这样嘛。他说我现在为什么会脾气这么大？好，我为什么会对我妈妈这样子？我为什么会打我父母？好，因为他以前就这样打我啊，所以我现在需要这样，我才能生存下去，知道吗？所以很多都是我们大人造成的。好，我就说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我们在孩子整个从小的生长过程里面，我们常常有情绪的发作，那你就发现你的孩子也很情绪化，你常常对他吼叫，你发现你的孩子到青少年以后他就开始对你吼叫。好，那这个等一下我来讲，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孩子有真实的改变过来？那我们一定要自己先改变。另外呢，就说有的一件小小的事哈，他说他父母就用圣经里的话长篇大论的念给他听，哈，让小孩子很情绪低沉的。